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葫芦岛市位于辽宁省西部沿海，是中国东北地区的西南部的一座海滨城市。葫芦岛海边有一个叫龙湾的海滨风景区，讲讲许多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个神奇故事。2009年夏，40岁的刘超和妻子到龙湾海滨洗海澡，刘超不会游泳，也没租用游泳圈。他看到水面上的人们坐在游泳圈里悠闲地飘荡着，猜想海水不会很深。没想到，刘超下到水里还没走几步，就一下子沉底了。他拼命挣扎着将头抬出水面，只来得及喊了一声“救命”。这时有人立刻扔给他一个游泳圈，他没接到，又沉了下去。刘超心想，这下子可完了，没命了。就在这时，他感觉有一只大手将他托起，并将他送到了岸边。人们纷纷围了过来，他妻子担心地问，你感觉哪里不舒服吗？刘超吐了口海水，摆摆手，意思是自己还好。他妻子又问，是谁救了你？救命恩人是谁？这时人们你瞅他，他瞅你，没有人回答。刘超大声问，是谁的一只大手将我托起的？人们再一次你望着我，我瞧着你，还是没有人回答。刘超喃喃自语地说，不会是有神仙吧？难道是神仙救了我？因为那只手好大好有劲，只用了一只手就将我托起。大家听他这么说，都纷纷称奇。刘超回到家中，将这神奇的经历告诉了母亲。刘超的母亲是一名法轮功学员，她说，那一定是我师父救的你，你认同大法，还将20多个护身符送给你的同事，你是积了功德了，我师父管你了，救了你。当时赶上搬新楼，刘超说，妈，我出1000元给你买个佛龛，将李洪志大师的法像放里面。母亲说，我同修家新买的花了600元。刘超说，那剩下的400元就给你们做资料救人吧。2015年11月份至2016年6月期间，全中国有20多万人实名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，刘超也实名参与了起诉。李林是连任20多年的村支书，他对大法持非常正面的态度。为了帮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真相， 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。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往村里的电线杆上写真相，派出所所长和镇长都来了，把李林叫来问是谁写的。他说我们屯没有练的。又说这真善人有什么不好的。派出所所长和镇长说你是哪伙的。李林回答不是哪伙的，这三个字有毛病吗？这帮人只好就走了。一次本村几位法轮功学员要去发真相资料，正往兜子里装资料呢，被走进屋的李林撞个正着。李林对一位上了年纪的学员说你别去了，叫他们年轻人去。每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，村里的法轮功学员都把手工制作的写有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大荷花挂得高高的，非常漂亮。李林从不派人去摘。三退大潮开始时，当地法轮功学员就给李林讲了真相，他很乐意地做了三退，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。李林连任20多年的村支书，村民没有任何异议，其他村选干部都花钱，李林从来不这样做。直到3年前，李林才告老退休了，他现在77岁了，身体非常硬朗。法轮功学员告诉他，这是他支持大法得的福报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有的时候我们做的梦啊，尤其是噩梦，会让人印象深刻，可能会隔几天甚至于隔了好多年，有那么一个梦让你一直记着。你可能猜不透梦里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可是梦中的情景、梦中的心情一直留在脑海里。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美心，他就是在童年的时候反反复复地做一个噩梦，梦中他梦见自己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梦中的他意识非常的清楚，他知道他要再掉下去就回不去了。这个梦让他半夜惊醒，醒了后他还在害怕。那么这个梦和今天的故事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听美心的讲述。小时候我经常做一个噩梦，除了从高空坠落的噩梦之外，我还常常梦见自己被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追着跑。我一看见那个恶魔就吓得不行，拔腿就跑，跑得气喘吁吁，就怕被他从后头追上。我记得自己总是这样跑着跑着，然后突然的从梦中醒过来。小小的我从黑暗的房间醒来的时候，我总是嚎啕大哭，那种恐惧是从生命深处涌出来的，真是可怕极了，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刻骨铭心。有一回有个和尚来我家说要集资建庙，从小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的向往神佛，向往修炼。当时大人都不在家， 我就把自己攒下的零花钱全都拿了出来，算了算一共有10块钱。我把钱全给了那个和尚，和尚微笑地送了我一张菩萨像。我看着相片里庄严的菩萨，我心里好高兴呢。妈妈一回家，我就兴高采烈地拿给妈妈看，想不到妈妈不但不高兴，还训了我一顿。她说那和尚肯定是个骗子。看着妈妈生气的脸，我却在心里想，我终于和佛法结上缘分了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了。我还梦想着长大能够出家修炼呢。上高中的时候，老师问起大家将来的志向，同学们有的想当工程师，有的想当科学家，有的还想成为音乐家。轮到我了，当大伙儿看着年纪最小的我，我想也没想，我就说，我只想当一个正直的人。1991年的时候，我15岁，高考发榜了。人们都说我是城里的高考状元，是个神童。很多人都想能够念个赚钱的专业，将来找个好工作。我却不顾家人的反对，选了哲学系。因为我觉得我有好多不懂的，比如说人为什么活着，人往哪里去，人应该怎样的活着。我希望我上了大学多读书，能够解开这些人生的谜。1992年的夏天，我没来由地升起一个念头，我觉得我一定得找到一位气功师才行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我一定得找到他。当时中国正处于气功热的高潮啊，全国各地有各种各样的门派的气功，我就翻广告，看哪有人办班我就去哪儿，坐车走多远我也不嫌累。可是奇怪的是，我竟然连一个气功师也找不到。找不到气功师怎么办呢？我想起我从小就向往清静的修炼场所，我决定到寺院去看一看。趁着大学放假，我就到了河北石家庄附近的一座古寺。这座寺庙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妙的是呢，这座寺庙没有山门，门口坐着弥勒佛。我心里正纳闷呢，就听到一旁有个导游正滔滔不绝地说，那个庙门呐，被济公搬到开封去了，开封有个庙进了门没有佛，这个庙却是有佛没有门。我心想，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当时正殿有很多的游客，比较嘈杂，我就避开人群走到一个人比较少的偏殿去。走进这座偏殿前，我看见门前的牌子上写着，法轮常转，自动不息。偏殿里也有个导游，正带着一些游客在导览。我就听那导游说了，这是金代的一位高僧留下来的，他叫庙里的和尚24小时轮流推动一个木头做的法轮，一刻不停地旋转。那位高僧告诉他的弟子说，如果有一天这个法轮停了，世间就会有大事发生。导游接着说，上千年来啊，庙里的和尚一直都按着高僧的要求，日夜不停地轮流推转着法轮，无论战争啦、改朝换代啦，都没有停止过。后来文革发生了，和尚都被赶回家，这木轮子就停了。导游说完，还自己下了个结论说，看来老和尚说的那件世间大事是指文革呢。我站在一旁，听着导游讲，心里却想，那件大事会是文革吗？这么一座庄严的寺院，这么多和尚，上千年来认认真真的在做的事，必然有更深远的意义吧。 或许是比文革大得多的事呢。带着老和尚留下的这个千年之谜，我回到了家，却在无意中发现我家供的一尊玉做的菩萨像变得空空荡荡的。我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，只觉得这尊菩萨像好像什么东西走了一样，非常奇怪。几天之后，我收假回学校上课，教中国佛教史的教授跟我们讲，他说，释迦牟尼佛说，他的法到末法时期就度不了人了，而现在就是佛说的末法末劫时期呀。听了教授的这番话，我震惊了。如果佛法度不了人了，那我怎么办？这是不是老和尚说的那件大事呢？世间还能有比这更大的事吗？从此以后，我就经常在心里琢磨这件事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曾留下很多神迹，给人留下了神曾经与人同在的迹象。可是为什么到了近代，却听不到这样的神迹了呢？是不是神真的不再管人了？如果神不管人了，那人活着还有什么希望呢？我越想越难过，一个人伤心地大哭了起来。后来也是在中国佛教史这堂课上，我了解到释迦牟尼佛还讲过，在他的法不行了的时候，天体中会有更大的佛转更大的法轮。听了这番话，又多少给了我一丝希望，我又开始利用课余的时间四处寻找了。我总得明白自己为何而活啊。我研究了许多宗教，也求问过不少名师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，弄得我身心俱疲。然而这段时间的上下求索，让我好像隐约地知道了，未来将有一种新的宗教流传，传法的人会穿着普通人的衣服，讲着老百姓都能听懂的话。遗憾的是，我还是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？1996年2月的一天，我早上起来，到未名湖边跑步。湖边已经有三个人在那儿了，有一个人正在打坐，另一个人在练盘腿，还有一个人捧着一本书，正专注地读出声音来。我经过他们身边，马上就被那人读书的内容给吸引住了。我停下脚步，很好奇地问那个人，你念的是什么书啊？他抬起头来，一点也不介意我打断了他，很温和地告诉我，这本书叫《转法轮》。转法轮，这三个字当下让我浑身一震。我马上就想起老和尚说的那件大事了，这不正是释迦牟尼佛的法不行的时候，转大法轮的佛来了吗？他们三人告诉我说，他们是法轮大法的学员， 如果我感兴趣，每个周末都欢迎去看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，他们每周都公开播两讲。我觉得那样进度太慢了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自己请了这本大法书回去读。夜里宿舍房间的灯都熄了，我就一个人坐在走廊上，就着昏暗的灯光认真地读起了这本转法轮。当我读到第八讲谁练功谁得功这一节的时候，我忽然恍然大悟，过去所有修炼都是修复原身的。我瞬间明白了，这是人类从来都没听过的天机呀。这些年来我读过不少书，也接触过许多宗教，可总也解不开人生当中许许多多的谜。当我读着转法轮，好像一切问题都自然的就明白了。大法师父在书里说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。我想这么好的功法谁都得一修到底呀。我也和其他的新学员一起看了大法师父在大连的代工报告录像。看完录像，辅导员告诉我们可以想一下自己或者家人身上的一种毛病。我就想起家里的一位长辈，他常年被牛皮癣折磨，过得很辛苦。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想着他这个病。没多久，我做了一个很真切的梦。梦里这位长辈正和他的弟弟在一起说话。突然间，一个白色的像小动物一样的东西从他那儿跑走了。后来再见到这位长辈，我很惊喜地发现他的牛皮癣真的好了。那么多年的老毛病竟然一下子就这样好了，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犯过。有一次我练法轮功的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的时候，突然感到体内的法轮正带动我的身体飞速地向上旋转。我还感受到大法师父对我说，我带你到宇宙的极处去。刹那间，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宇宙的极处，那真是遥远的不可思议，远的可怕。我这一害怕，立刻就停下来了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但我心里清楚，我真的再回生了。在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我还做过一次童年的那个噩梦。在梦中我刚要往下掉，就被一股力量给稳稳地拖住了。我那个高兴啊，那个踏实啊，实在难以形容。我从小到大那股心底的恐惧彻底地消失了。我记得大法师父在他的书中说过，天上掉下来的生命过去呀，没有一个能回去的。人类在古希腊的圣人苏格拉底也讲过，天上掉下来的就没有一个能回去的。但现在我知道，修炼大法的我，生命真的因此得救了。听众朋友，听完了美心讲述的故事，金代高僧所说的这个世间大事，您觉得会是什么呢？一些流传的故事说过啊，天上的神仙因故而被打入凡间，那么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这样的噩梦会不会就是从天上掉下来时的生命的记忆呢？如果我们是从天上掉落到人间的，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才能返回天上呢？关于这些问题，希望今天这个故事对我们都能够有所启发。对了，还记得今天的主角美心， 他刚上大学那会儿突然想找气功师，可是却四处找不到吗？就是在那一年1992年，李洪志先生以气功的形式在中国各地开始办班，面向社会传出了法轮大法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2024年6月中旬一天早晨，二嫂送孙女上幼儿园回来，看丈夫没起床，就到她屋里，一看二哥躺在床上，目光呆滞，一股难闻的气味，掀开被子，大小便弄了一床。二嫂一下明白，二哥血栓又犯了，赶紧给儿媳打电话过来到医院去。到医院一检查，是脑出血，而且很危险，处于失忆状态，谁都不认识。二嫂是护士，说二哥是3岁小孩智商。因为二哥多次犯病，大夫说稳定一段时间再做手术。二嫂和从外地赶回来的儿子很担心，家里没多少钱，做完手术好了行，做不好人财两空，怎么办？我知道消息后，赶快通知大姐到医院，一看病房里6张病床，加上陪护，一屋里14-15个人。我问二哥认识我和大姐吗？他两手一摊说，没啦，没有啦。屋里人都说，他就会说这句话，再说别的都听不懂了，而且你告诉他什么转身就忘了，因为他无意识，什么也不知道。我把二哥手机拿过来，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字打到手机上让二哥念，他看了半天，终于念：“真善忍。”好字他不认识，晃头。我告诉他念好，全屋人立刻静下来，看着听着我和二哥互动。二哥今天可是超常发挥呀，他们哪知道大法无所不能。转身功夫，二哥又不认识字了。我没有灰心，最起码他刚才能把真善忍说出来就有希望，他内心是认同真善忍好的。过了2-3天，二哥出院回家了，到家里什么也不认识了，电视、冰箱、花都不认识，总说没了，没有了。二嫂和孩子整天愁眉不展，大侄子筹钱准备到大城市医院给他父亲做手术。我跟大侄说，先别着急，稳定稳定再说，也许这段时间好了呢。我修大法他们都知道，而且也知道大法是好的。我修炼后身体发生很大变化，无病一身轻，与人为善，不与人争斗，他们也都看在眼里， 大侄子说，能好那太好了，那就按你说的等等吧，如果不好，我砸锅卖铁也得给我爸治病。我几乎天天到二哥家，一字一句教他说话，过会儿忘了再教他，往复不断，教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二天过去又不认识字了，两手一张，没啦，没有啦。我问，什么没有了？他还重复，没啦，没有了。我说，是不是昨天学的忘了？他点头。我说，没事儿，我们继续学，继续努力，一定能行的。我知道只有大法能救二哥。学完我还和他盘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念着念着，他眼泪刷刷往下掉，我知道他明白那面在哭泣，在感谢师父大法救度之恩。我告诉他，晚上早晨有时间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答应了，每天都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现在二哥能做饭买菜收拾家里卫生了。二哥到医院检查，大夫说，我从医这么多年，你是我第一个看病恢复最好的。在一起住院的病人有的离世，有的病情严重，你得病是最严重的，没想到恢复这么好，你真幸运。二嫂和家人邻居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，都相信大法好，说怪不得中共这么打压法轮功，人家还坚持练，原来是真好啊。看来电视上说的都是骗人的假话，中共尽造谣，这么好我们也念，感谢师父慈悲救度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潜意真善人对人心的归正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6日。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人，到我记事的时候，十年文革已经结束，家在农村，那时的条件很艰苦，用的是煤油灯。到了夏天，大家都在外边乘凉，听爷爷奶奶讲各种善恶报应故事，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善的种子。十年文革摧毁了很多传统正统的东西，给人们心中灌输了很多假恶斗的东西，但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头脑中还有很多传统价值观在。遇到问题，用积德造孽做总结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那时候的农村有辈分之说，见了面对长辈都是有称呼的，叔、伯、爷等，辈分大小与年龄无关，一家有事全村人帮助，有力的出力，有钱的出钱，那种帮助是无私的，也是发自内心的。男女之间有一道无形的约束力量，彼此见面会脸红的，很少有借钱不还赖账的，离婚都是很少见的。谁有了不正当男女关系，在当时是一件很丢人的事。总之，许许多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还是保存了下来。记忆中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1992年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出台了中共十二大报告之后，道德败坏的感觉最强烈，人们的目光完全转向了经济，一切都在向前看。那时我正在上大学，晚上走出校园门，时不时的能听到老年人骂江泽民不讲道德，败坏了社会风气。大学里面的现象是一夜之间考试作弊不是遮遮掩掩的事， 好像可以公开化了，谈恋爱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了，找人办事托关系好像也理所当然了。人们突然觉得传统文化是束缚人的，应当当作封建迷信去破除，讲科学，一切向前看才是时髦的东西。至于什么是封建迷信，其实并不是很清楚。这对于我这样有着传统文化观念的人来说，就这样随波逐流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。我也在苦苦地探寻着人生真理，人到底为什么活着？就为了眼前这点蝇头小利苟活，不甘心却又很无奈，每天都生活在苦苦的挣扎中。1992年5月，法轮功在吉林省长春市悄然传开，直到1993年，我才得以看到了《法轮功》一书最初的版本。我看了一遍，也知道里面讲做好人挺好，可是对里面讲的特异功能部分，因为不相信而障碍住了。直到1994年6月，参加了法轮功师父在河南郑州举办的讲法班后，才开始逐渐接受和理解真善忍的理念。还记得讲法班结束时的那个晚上，已是9点多，我坐在返回的火车上，流了一路的眼泪，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，这辈子有师父在管我了。从大学毕业到走上工作岗位，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，凡事顺其自然，什么都不争了。通过修炼法轮功，明白了很多天机，那种精神境界的无止境追求才是人真正的乐趣。物质上的追求会带来人的贪婪与欲望，只能让人苦上加苦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记得那时候社会上提起法轮功，人人都说好，单位招工明确提出练法轮功的优先，农民种地要交公粮，练法轮功的农民把最好最干净的交公粮，山东种棉花的去交公粮，粮库的工作人员直接提出练法轮功的免检，3岁小孩走到街上看到胸前带法轮章的都知道是好人，当官的不贪污受贿了，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，经商的按真善忍要求自己诚信经商，人心在一步步归正的例子太多了，数不胜数。可是这一切在1999年7月20日后发生了改变，尽管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，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出于妒忌，一意孤行，对法轮功善良群体实行了群体灭绝式的大迫害，对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极力诋毁，本来对法轮功理解和认可的部分中国人一下子被吓住了，在这血腥的红色恐怖面前，许多人不得已选择了中共推崇的假恶斗的生活方式，腐败慢慢的成了口头语，表示接受了中共官场的腐败，走后门拉关系成了公开的模式，一夜情、二奶、三奶也被国人接受与效仿，人为了钱什么都敢做。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年，在大陆由于被中共谎言的灌输冲击，一些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善良的活着是什么滋味，人礼敬神佛是什么状态，良心、道德、正义这些正面价值观的词汇渐渐离开了善良的中国人。而我依然思念那棵老树下爷爷奶奶的故事，一个个善恶有报的故事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回归的评论文章，浅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是主持人心雨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在当今的社会里，如果有人跟你说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像是让你当傻瓜一样？所谓人善被人欺，已经成了普遍被接受的概念了。其实，这正是社会整体道德下滑，观念发生很大偏移所致。然而，在一个认为道德值多少钱的现实社会里，你我他却时时都在其中承受着道德下滑带给我们所有人的苦痛。那么善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善的力量又有多大？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就来讲讲古人是如何与人为善的。第一个故事，江苏嘉定人王明胜是乾隆甲戌年榜眼，官至内阁学士。在家闲居时，有一天，一个无赖喝醉了酒，到王明胜的家门口破口大骂，守门人看不下去了，费了好大劲儿才制止住他。第二天，无赖酒醒了，他的母亲拉着他到王明胜家中请罪，王明胜根本没当回事，笑着道谢说，昨天你是喝醉了，我不怪你，只是以后不要再喝醉酒乱骂别人，否则早晚会遇到灾祸的。这个人回去后从此戒酒终身，再也没有惹出过什么麻烦。王明胜如果对无赖醉汉严加责罚，那样只会造成怨恨，而王明胜以一句真心为他好的劝慰之语，令那人从此改邪归正，这就是善心和宽恕的力量吧。善心和宽恕能真正的改变和感化人，是避免怨恨和矛盾的良方。第二个故事，陆玉珍是钱塘人徐印香的妻子，她生性仁慈严正，有雅量，家中有两个婢女，一个叫来喜，一个叫来庆。陆玉珍对他们非常好，衣食周到，偶有疾病总是尽量帮助医治，晚上还在灯下教他们识字读书。即使偶然有过失，陆玉珍也只是呵斥教育而已，从没有鞭挞过他们。有一天准备吃午饭时，婢女来喜端着汤送了进来，结果一不小心将碗摔在地上，热汤洒到了陆玉珍的手上和衣服上，来喜害怕受到责骂而哭了起来。陆玉珍平静自然地对他说，衣服脏了不值得可惜，还可以洗干净吗？手痛过一会儿也就好了，碗碎了更算不上什么了，况且这只是你的无心之过。说完仍极力地安慰来喜，一点都没有责怪的意思。犯了过失，没有遭到恼怒的责怪打骂，反而受到极力的抚慰。有几个人遇到这种事会不被感动和感恩呢？相信婢女来喜一定会自己反省和改正过失了。前面这两个故事讲的是善心和宽恕，第三个故事是这样的。清朝时，某地有个德高望重的老者，他富而好德。有一年除夕夜，他准备到正屋出席家宴，
两位奴婢在前面执烛领路，走过院落中时，老者一抬头发现树上有人，于是便停住脚步，让奴婢放下蜡烛，拿来点酒菜，又找了个借口将家人都打发走了，然后对着树上说：“树上君子，这里已经没有外人了，赶快下来吧。”树上的人听了，吓得几乎掉下来。老者说：“你不要害怕，老夫怎么忍心抓你呢？”这人下来后，跪在地上磕头称死罪。老者一看，这人原来是邻居，于是请他过来边吃边聊，随即问他都需要些什么。邻居哭着说：“我家有老母，遇到年荒，已经过不去年了。想到老人家向来很富有，所以做了这种卑劣的事。今天老人家不追究我的罪，我哪敢有其他的奢望呢？”说着又痛哭了起来。老者说：“我不能周济邻居，以致让你做出这种不好的事，这都是老夫的过错。现在你吃饱饭，我再给你30两银子，过年之后你可以做点小买卖，这样就可以度日了，不要再做这种事了，换了别人不会饶恕你的，而且这是陷你母亲于不义，一旦成为盗贼，就永远不能洗清了。”邻居吃饱饭后，老者给了他银子，又用布包裹了些食物给他，把他送到墙下，对他说：“这些回去给你母亲吧，你仍旧从这里出去，不要让我的家人知道，我也永远不会对别人说的。”邻居回去后改邪归正，在老母亲去世后，他出家为僧，一心苦修，成了西湖灵隐寺的方丈。老者去世后，这位邻居千里赶回来赴丧，并且自己将当年的这件事告诉了大家，将老者的善行远播。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善化人心的力量。再讲一个善良大度、为人着想的故事。北宋人张之常为人善良，而且宽宏大度，凡事为人着想。张之常在太学的时候，家里托人带给他10两金子，同宿舍的人趁张之常外出时打开箱子把金子拿走了。学校官吏召集同寝舍的人进行搜查，结果搜到了金子。张之常认为，如果承认是自己的，那么此人必将受到责罚，况且其在众目睽睽之下必将深感羞耻，无地自容，于是说道：“这不是我的金子。”同寝舍偷金子的人被张之常的善良感动了，于是趁夜晚将金子放在衣袖中还给了张之常。张之常知道他很贫困，便送了一半金子给他。人们都说张之常送人金子，这是人们容易做到的，但找到被偷的金子却不认，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。这其实是说张之常能够这样一心替别人着想，这是很多人所做不到的。是啊，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善心，如何能完全无私地为他人着想呢？这是善的又一层境界吧。前面的故事讲的都是与人为善，那么善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？其实善有善报的故事我们已经讲了太多了， 今天再讲一个一善除疾的故事。清朝时，无锡县东门客宝桥上住了一位老翁，因为常年患有膈症，因此邻里都称他为膈翁。有一天，膈翁到茶馆去，偶然拾到一个包裹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金银珠宝。膈翁心中暗想，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，哪里用得到这些东西，便没有拿回家，而是坐在那里守着等候施主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一老妇踉踉跄跄地来到这里，一边哭着，一边好像在寻找什么。格翁上前问明原因，将包裹还给了他，老妇千恩万谢地走了。格翁回到家中，忽然目眩恶心，随即吐出了一块硬痰，坚如牛皮。从此以后，他的膈症就痊愈了，而且后来享高寿而终，家道渐起。膈翁因为一念之善而顽疾顿消，家道兴起，这就是人们说的天佑善人和善有善报吧。难怪中国的老人们总是训诫儿孙，为人要多行善积德，这样才能得福报，迎吉祥。这的确真实不虚啊。那么要如何做善事，做善良人呢？最后一个故事说的是葛凡行善积大德。宋徽宗大观年间，有一个读书人于京城的一店铺中看见一双靴子，好像是他父亲出殡时所穿的那双靴子。他问店主，店主说，昨日有一做官的人经过这里，要我帮他修理靴子，稍后他会来拿。这位读书人便站在那里等待。隔了一会儿，有位骑马的人果然下马来拿靴。读书人一看，此人正是他的父亲。他的父亲拿了靴子便要走，儿子在后面拼命追喊，父亲，您怎忍心不说一句话来教我吗？父亲回头告诉他，你做人要像葛凡。儿子又问，葛凡是谁？父亲回答，他是镇江的太守，冥司都设了葛凡的像，烧香礼拜。说完，人便不见了。这位读书人便前往镇江拜访葛凡，并告诉了他这件事，同时请教他平常如何修养自己。葛凡回答，我很努力地在做善事，有时一日做四五条，多的时候甚至一二十条，至今做了40年，从未间断。这位读书人便问他是如何行善的呢？葛凡指着座椅中间的榻子说，就如这榻子摆得不正，恐会妨碍别人的脚，我就把它摆正。假若别人口渴，我就顺手拿一杯水给他，这些都是利益别人的事，很小的言语及动作都可以有利益别人的地方，从达官显贵至乞丐都可以做善事，但是要持之以恒，才能见到好处。葛凡最后得以高寿作化，子孙富贵不绝。古语云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就要常怀善心善念，才能看到可为的善行。坚持下去，你就能感受到什么是天佑善良人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心语讲的故事能让你喜欢。那么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弟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《梦醒》。轮回转世几千年，进进出出为哪般？功名利禄不长久，世道兴衰全在天。生命本是天上仙，人生成败过眼烟。是非本是前世怨，得法破迷上青天。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，深受喜爱。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，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《梦醒》之间的感人故事。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，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，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，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，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、修月作曲、江敏演唱的歌曲《梦醒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